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此刻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非常高兴在浓荫蔽日、凉风习习的翡翠之城西雅图向您问好。今天是2021年7月9日，中国农历辛丑年5月30日，节气进入小暑，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这是唐代诗人元稹对小暑时令的诗意描述。时值季夏，天气愈发炎热，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缕清凉与惬意。席慕容说，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相信80年代的青春对很多人来说依然是滚烫而鲜活的，充满了激情、欢乐、感伤和迷茫。那是爱和成长的代价，那是一代人的青春之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节目中为您联播中国陕西籍作家、诗人、大型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副导演兼主演野马先生201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野马本名马亮，生于西安，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90年代曾在瑞士日内瓦州立视觉艺术学院和美国纽约留学创作油画多年，后在北京、深圳和西安等地从事小说创作和评论，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进修，曾任陕西日报集团三秦都市报文体部主任，曾出版长篇小说《马上就亮》。2017年参与导演并出演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成功饰演影片中的冯司令。本片2020年连获包括世界民族电影节在内的3个国际电影节4项大奖，并受邀出席在西安举办的2020年第7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并将于今年秋季公映。沿着东北方向是野马先生的2部长篇小说，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也是一部青春成长小说。全书以笔记体的形式书写青春往事和记忆，内里透出一股自由骑士般的色彩。那色彩混合着青春期的迷惘、成长的苦恼、内心的彷徨、情感的忧伤、生存的喜乐，以及校园生活的哲思。风格化的叙事手法使这部小说呈现出一种既简约又繁复、既淡然又澎湃、既不动声色又惊心动魄的迷人气质。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评价说，野马的小说是一种性情的文字和可以触碰真实的质感，那是一种豪爽和奔放的文风，甚至很容易领略其中张扬的和不露声色的并置趣味。好了，以下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树木葱郁，枝叶蔓延舒展，树太多了，普遍高大直挺，路边还散布着低矮一点的各种植物。放眼一看，整个城市好像都掩隐在一片林木之中。应该说，这座城市和我从小长大的那座很不一样，这无论整体或者细节的感觉都是如此。 确实不是一样的面貌。这里几乎每个建筑都像是一座城堡，这是无法回避的感受，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有坚固厚重的外墙和角石堆砌。另外，不时出现的几种墙面的颜色让我的眼睛吃惊不小，像那种米黄的是比较普遍的覆盖，甚至还出现白色和暗红的那类。这些超出了我18年的视觉经验，似乎来对了地方了。我开始高兴起来，抬起右臂，向天空的蓝天白云伸出了血管暴突的手掌。那时正是一阵清风吹过，阳光从云层中逐渐溢出，然后通透直率的大面积扫过这个貌似淳朴自然又有那么点儿欧化的城市。这时候我挺直身体，晃动着脖颈，呲牙咧嘴，活动了几下脸部僵硬的肌肉。这时我看到路边长满黄绿草叶的坡地上有几只小鸟窜蹦着飞起来。突然我做出了一个平常从未做过的夸张表情。其实我正在奔跑，动用的是双腿、情绪，甚至可能还有思想。能在这样的城市里跑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年轻的身体表面流淌出热情的液体，年轻的眼睛看到许多新鲜的景象。其实我正在一条名叫斯大林大街的街上奔跑，一条相当宽阔的街道。如此宽阔的街道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至于为什么叫斯大林这么一个名字，我不想历史感的解释，这在我的叙述中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这条大街在我就读学校的东侧，有关我个人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就这样双脚交替着跑动，时常就跑出一段风一般的速度。此时我能兴奋地听到耳后的长发像一面旗帜般猎猎作响。那天我是有一些气力的，可以持续着威风的跑步。可能我纵贯了整条南北向的斯大林大街，然后沿着东西向的自由大路向西回转至同志街，右拐200多米就进了校园的正门。记得当时我雄姿英发地跑进了校园，跑步进入了大学的早晨。我知道我将和这里的一切发生大概4年的关系。我需要好一点的姿态和亮相。可以看到许多早起的学生，虽然是星期天，但他们还是和我一样迎着80年代的朝阳进行着他们的活动。背书的人应该占据着相当的数量，男生女生花叉着在路边的树下踱步闭眼，而且摇头晃脑。有的人声音很大，声道传递出英语或者日语的单词和句型，个别的我能听懂，这时我会向他们点头致意，并且露出会意的微笑。也可以听到汉语。接近第7宿舍楼的时候，我的耳朵听到了类似诗歌一样的东西，而眼角扫到了朗诵者激烈奔放的手势。另外一种汉语是油炸糕热乎的这样的叫卖声。 这样的表达，比诗歌那样的东西明显通俗易懂。有点饿了，油糕的香气瞬间发达了我的嗅觉，但我不能停下来，因为迎面不远处正跑动着一群女生，色彩丰富鲜亮的移动，伴随着别致优雅的跑姿，有的还一颠一颠的弹性十足，个别的头昂到了只能看到他那秀气的鼻孔。另外还有两三个头戴发带的姑娘迈着长腿，青春的呼吸扑面而来呀。这时我调整了一下姿势，腰板挺直，步幅拉长，表情端庄地迎上去，在擦肩而过的时候顺便呼吸了他们的气息，然后我没有忘记，这时转过头再看一眼这些个青春的女性背影，发现她们中大部分的腰臀之间具备相应美好的关系。如此眼睛和心里在那一刻就很舒服。没有办法，这样的习惯是我在西北长期养成的，无法在东北得以改变。也遇到了闲逛的一群，男女杂合嬉笑着，只言片语里边显露出天南地北的口音，和背书以及运动的人相比，他们有点不合时宜，明显浪费了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相形之下，我显然是重视时光的学生吧，至少早晨是这样的，而且我可能还是有目标的青年，就连跑步都有明确的方向。我的方向是那片松林，那是我晨跑的最后一站，那个地方比较安静，早晨的时候更安静一些。在那里我需要压一压腿，伸展一下腰肢，舒缓安慰疲劳了两个多小时的肌肉，另外还需要蹦蹦跳跳，因为我还有继续长个儿的想法。说是松林，实际上是亚热带和亚寒带树种的集杂，叫不上名字的乔木、灌木各种，松树多一些，就叫松林吧。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不需要和别人商量。松林位于图书馆的侧后，我沿着这座建筑的庭院回廊左转，这时可以看到前方不远处一道白绿相间的水线，我知道那是一泓浅浅的池塘，池塘的北岸缓缓起伏着一座浅丘。这样我环顾着没有停下来，随以18岁的敏捷身姿穿过浅丘西侧一座低矮的石桥，然后年轻的身体就进入了这片景色很好的树林之中。树木不似应该情景中的高大，造型也不够粗犷，不过这没有影响我的心情，这没什么，我身处的所在毕竟只是校园的角隅，这又不是斯大林大街两旁的林带，更不是什么东北山区里的原始林木。但是松树已经足够让我意识到身处在东北了，这用不着现场考证这些松树是否落叶或者针叶。总之眼睛里看到的大多是具有新鲜感受的植被，这包括低头看到的草本植物和交错混杂的灌木野丛。这不奇怪，对于西北长大的我来说，他们的确陌生。不知道为什么，就对着这些植物扯开嗓子大喊了一声，带着悠然飘荡的余音，声音之大足以干扰斜对面图书馆里的阅读者，而且声线的高亢和迸发让本人意识到 这个物理行为的征兆不显和毫无缘由。这时，一只黄褐色的松塔落在了我的肩上，突然性堪比我刚才的发音。这也说明我这一嗓子的威力，这让东北大地感受到了西北男中音低沉厚重、具有金属般穿透力的震动。望着散落在地上的几粒松子儿，我觉察到秋天的到来。此时林子里绿黄、褐红等等丰富参差叠影的色彩也正在提醒我这一点。东北的早秋其实已经来得更早一些了。和季节上的披露一样明确的是，似乎有一件事情已经比较清楚了。当时我独自一人来到东北，从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我记得一只松鼠沿着我的视线在树干和枝条中自由自在地游走着，阳光击打在它黄褐相间动感的皮毛上闪着光亮，似乎像极了我跑步时的状态。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公元1982年的秋天，9月冒头的日子吧，我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到了东北中部城市长春，上大学。随身携带的是少许的行李和一只旧的、露出木质本色的箱子。另外还有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巨大的热情。初来乍到时间不长，但实际情况透露出这位来自西北西安的青年适应能力是可以的，甚至还有那么点强悍的意思。比如马上就能在校园之外宽阔的长街独自一人长时间的跑步，比如敢于在松林里狂放的大喊，比如他还是有那么点想家了，虽然他从来不会跟任何人提起。他明白一点，他的这次东北之行肯定是值得骄傲的，这儿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但是他来了，步子迈得近乎昂首阔步，能进这所东北最高学府的校门，他在家乡的考区至少干掉了160个高中应届生，概率之小，几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那一年是这个国家史上高考最难的一年，他赶上了，没有掉链子。事实证明，他的智商是有杀伤力的。事实证明，他略显稚嫩的自信心在前往东北之前已经开始有了相应的膨胀。因为在西安阳光炽热的夏天里，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一批自视姿色上乘的高中女生开始轮番向他献媚。那个时候他就有点忙了，实际情况是有点手忙脚乱，他从来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完全没有什么经验和心理准备，但是他必须应对那些长相不错、以前在学校上课或者路上碰见、看都不敢多看两眼的姑娘们。那时他可以说是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已经敢于多看两眼了，尽管他还不习惯姑娘们眼睛里光芒的热度，尽管他不知道说什么好，缺乏随机应变、主动引出话题、引领节奏的能力。这可能是他日后值得回忆的一个时间段，这是他两性交往经历的第一个繁荣期。不过这应该是一种虚假繁荣，因为在那个一动就热汗直流的夏天里，因为那个时代的心理局限，因为还没有成长起来的胆量， 所以他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只不过有两次在夜色的帮助下，在匆忙和慌乱之中探寻了两番异性陌生的身体。只不过这种探寻仅限于饥渴和颤抖的双手。黑暗中触感的回味和食后品嚼强烈而又混沌，大体的感觉让他忆起了少年时光在郊区产河浅滩沙泥中摸鱼的情景，还有手感，甚至气味也有类似之处。总之所有的状况让他足足惊讶了三天，同时伴随着某种莫名的心血激荡。可以说夏天短促而强烈的异性刺激激发了这位男性青年积压在身体内部18年的热情，这种热情由夏天延续至秋天，由西安延续至长春。事实上这位青年正在大学里接触陌生而新鲜的课程，同时接触感受东北的一切，辨识面生的建筑和植物，辨识面生的男生和女生。事实上这位已经有了点感觉的青年是我本人。需要辨识的面孔很多，寝室的、班里的、高年级的，林林总总，各式各样。我不能马上分辨清楚这些那些个有名字的个体，他们的面部特征同样超出了本人18年来的视觉经验。那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比较辛苦，应接不暇，几乎没有一刻得闲。耳朵的事情相对好办一些，虽然最初要分辨五湖四海的口音，但短短数日那些原生性的口音竟然消失了，几乎一夜之间就湮灭在东北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必须重视东北口语的作用，因为我已经觉察出这种语言具有某种先天的优势，说是有巨大的魅力我也不反对。同时我发现所有非东北籍的新生那些日子好像下意识的缄默无语，即使说话也从不大声，而当他们再次开口朗声说话的时候，那一口虽不太标准但已经有一定味道的东北话就脱口而出。东北口语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吗？这是一个可以令人沉思的问题。我没有沉思，那个时候我不习惯沉思，我有我的办法。我去问老师，去问我们哲学系的老师。老师的本职就是教会学生思考的。第一个请教的是王讲师，他是我喜欢的那类老师，因为他上课不看讲义就可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这回他没有满足我的听觉，他沉吟片刻，抬手推了推眼镜的架子，他说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呢很好，你提问的方式很好，那啥这样吧，马上就要上课了，我们回头再探讨啊，好不好？王老师推了推眼镜的架子，这时我也抬手推了推鼻梁上方，但是那儿没有东西，手指头扑了空，一如我刚才提问的结果。可以可以，老师啊，下回我提个哲学方面的问题。那什么样的问题才算哲学问题啊，王老师？这个哲学问题啊，它就是有高度 有深度的问题，是一些大问题。那至于普通的日常现象嘛，这个基本不在其列。王讲师手背到身后，缓缓踱步。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注意了一下我的眉宇之间，可能发现那里眉头的疙瘩没有解开。然后就上课。然后我发现王讲师这节课明显没有以往流畅，说话有磕磕绊绊的现象。有一次还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位思想家的观点搞颠倒了。幸亏他抢救及时，及时纠正了。这时我又看到他手推眼镜的举动，直觉告诉我，王讲师也许正在思考本人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尽管那个问题不够哲学。我有那么点内疚，因为课前我的提问客观上有干扰老师讲课的效用，但同时我也有点得意，我的问题让老师有反应了，它应该是一个够级别的问题，有价值的问题。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有价值的事情还在后面。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这是一部献给所有真实活过和爱过的男孩的书。如果女生想了解真实的男生，也应该读读。他凭吊了青春，追忆了似水年华，真实复原了青春面临的一切困惑、茫然、无望、激情、狂放、争斗与希望。比任何一个作家都更重视身体对一个男人成长的巨大影响，无比尊重生命的规律，崇尚个体经验，并如此强大地去思考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来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很多人长大了却忘记了自己如何长大，而文学和文字有自己的重量和温度，好似你的心在那里揣着，热腾腾地等着与之相知人的到来。他告诉人们，作者生来就是要过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并表明野马对世界持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应该说，这是一部如此尊重青春、尊重自己、尊重过去的书。作者表现出了超强的结构能力和对结构的把控能力，这让我们感受到了陕西小说的崭新力量。有人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这时我们发现，书中不止一次说过，让生命之树伸向未来。青春的生命之树，在作者比例的灌溉下，在无限可能的抽芽蹿生。可以感觉到野马的一种深深的怀旧，浅浅的致敬。野马告诉我们，青春就是
我忠实于我的身体和发自于身体的感受，来自于身体的直接与直觉不会欺骗我自己。这是一部关于青春身体的小说，是关于身体的粗犷彪悍和风趣幽默的小说。它存有骑士野风飞舞般的勇猛奔放的风貌。小说是一种可以挥舞的东西。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作家野马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
有价值的事情还有，隔壁寝室的李天启下完课单独找到我，一边拍着我的肩头一边表扬我：
嗨文啊，你挺尿性啊，前几天那么多人提问都没难倒王老师，你一个小问题啊知道不，你提问的时候我正好搁旁边听着呢。
当时我不明白尿性这句东北方言的确切含义，但我明白李天启这是在夸我，这让本人身体中断的泌尿系统一时间感觉很舒服。舒服完了，我回到寝室悄悄问老六。老六在我们寝室按年龄排行第六，名次不太靠前，但据说是最有智慧的，所以我问老六这尿性是什么意思。老六是东北辽宁铁岭人，应该回答的相对准确。他抓了抓脑袋上的乱毛：
你这尿性跟尿其实没啥关系，就是形容你有性格硬朗，这是条汉子的意思。
一听老六这种专业的解释，我心里高兴了，但表情上波澜不惊。我需要深沉一点，不能随意喜怒上脸。这符合当过副团长的大姨夫在我上大学临行之前的教诲之意，好像就是从那句尿性开始吧，也许时间更早一点。总之我喜欢上了东北话，而且自此对东北口语敞开了心扉，学习和听说东北方言的热情一时高涨。敞开的还有心情，我开始用半生不熟的东北话逮谁跟谁聊天，当然了重点寻找东北籍人士。这当然没什么难度，因为东北籍学生在整个学校占了多数，这让我迅速熟悉了我的同窗们，他们都很好，态度和气地告诉我，东北话管聊天不叫聊天，叫唠嗑。于是我四处游走着唠儿嗑之，一时间就很受欢迎了，很快成了班里头社交界的名人。这让坐在我前排的董文波在上课间隙之中经常回头与我亲切握手，然后说本人是他见过最敞亮的人。敞亮这词儿，我大体能猜得出来，应该是直爽大方的意思。敞亮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没什么心眼儿，不留什么心眼儿的意思。不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我是一个敞亮的人吗？深夜我躺在第八宿舍楼336寝室进门靠右中间的上铺床上，动用18岁的头脑思考问题。在此之前，在西北西安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想想从来没有总结过，但我知道肯定和在东北长春这时候不一样。具体怎么个不一样，我有点说不清楚。那个时候我不善于总结， 那时候我善于发现，但不善于发现自我。但现在，我是敞亮的人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不，应该是吧。很多人都这么说过，不止董文波一人。对此，我遭到过不少同窗的严重表扬。敞亮，18岁的敞亮，大敞大开，直白透亮。其实静下心来的时候，我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了我性格上转变的真实过程。尽管对于这一变化，我自己的心理感受多少有那么点突然。这如同我从西北黄色土壤急转至东北黑色土壤的变化。这一点，我在那个临近中秋的星期六中午，得到了地理和时空跨度的神秘印证。那是一个瞬间，仿佛被一种气体般的物质冲透了我头脑里和神经中的两线通道。那一刻，我意识到某种意义上的神清气爽，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实际情况是，那一时刻我的双肩失控性的抖动了起来，抖得可以说很厉害。旁边同行的几位同窗还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以为他们面前的这位爷们儿打摆子发烧了呢。说不清那种状态，汉语说不清楚，即使动用英语也可能白搭。总之，我通透了。在长春这个城市的中心，那个名叫人民的广场，我浑然一体的通而透之。在那个当口，阳光直接透过所有的物体，呈现一种万物透明的肌理效果。那个时候，我的双眼视网膜里，由于太阳光线的折射，呈现出两种影像的叠加。一种是以人民广场为中心，视野浩瀚地辐射出环状的多条开放式干道。广场如阳，道路如线，这就是眼前这个城市的形貌。另一种是四方四正闭合的明城墙，沉稳庄重的西安内城。这时，幻象中的我正以肉眼可感的速度从城墙的缺口中冲出，然后融入环状放射的奔放之中。这就是我获得的变化和所谓的敞亮吧。当然，这个获得的过程不好解释，不是日常和通常的方式，应该称之为一种精神上的舞蹈。对，是舞蹈，没有其他更好、更合理的解释了。当时，我肯定想不到，当天晚上，我就跳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舞蹈，一场身体上的舞蹈。那一天吧，理应成为我个人的幸运日，舞蹈日，收获是双重的，精神的，身体的，同时。
以前跳过舞吗？跳过这样的舞吗？
何桃花仰着笑脸。没跳过，这样的舞没跳过，别样的舞也没跳过，长这么大，第一次跳舞。和你跳的这支舞是本人的初舞。我答话的声音用自己的耳朵听似乎很镇定，但脚底下就不那么从容了。说话间略一分神，就踩了身前舞伴的脚，他啊的一声轻叫，我连忙道歉：
没事儿，没事儿，不怪你，我脚大，长得宽绰。
我低下头，小心着脚下的移动。
初舞，你这个词儿用得挺好，我应该挺荣幸的，占用了你的初舞。
何桃花左手从我肩上下移到胸膛，并在那个区域拍打良久，好像比我这个初舞的当事人还有着更多的感慨。
师姐，师姐，我感谢你教我跳舞，你让我迈出了舞蹈生涯的第一步，
这相当于我老妈教会我走路的第一步。
不好这么比的，师弟，你这么说我可受不了，我这点贡献那可比不上你老妈。世上最好的舞蹈就是那些颤颤巍巍的步子。
姐姐，你也不得了，你这是引领着我迈出的第一步，是有音乐伴奏的第一步。
哼，小兄弟嘴越来越甜了，这话呀可是越说越暖和了。师姐愿意做你的引路人，以后还有什么人之初没体验过的，师姐都可以引着你。
这句话让我兴奋了，我竟然拖着师姐转了个圈，第一次跳舞就可以旋转了，这说明我跳舞方面可能是个天才，说明桃花师姐让我有如进入桃花源地。总之，我被师姐这番话搞得有点支撑不住，面部皮肤有变红的征兆。好在舞厅的光线有点复杂，自觉不会被她发现。
哎，初吻就不劳师姐大驾了，那个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至于其他方面，师姐，那是可以探讨的。
我故意把桃花往身边拉近了些，他的身体本能的顿了顿，阻止了我的企图。
嘿，小孩子彪乎乎的，表面上还挺斯文，其实也是大尾巴狼，挺坏的。小子，再这么放肆，师姐就不教你跳舞了。
何桃花爽朗地笑了起来。其实这是一场哲学系迎新生的舞会，是在教室举行的。这和我想象中的大学舞会是有区别的，几乎没有什么布置，几幅彩条从灯管上垂挂下来，几根蜡烛闪烁着光芒，但气氛其实挺好的，大家脸上的表情是很享受的那种，这我能感觉得出来。有几位的微笑居然显露出大部分的牙齿。高年级的几位师姐被请来当教练，何桃花就是其中的一位，但她不是头，她好像也不愿意教女生，她重点教几位男生，我算其中的一位。李天启那天特意打了领带，还穿了一条紧身的牛仔裤，臀部是撅起来的，前面小腹下边鼓起一个大包，显得很性感。我忍不住低声耳语夸奖他两句，他说跳舞就要像个跳舞的样子，不能瘪瘪下下的，舞蹈就是生活，人生就要舞蹈。这话说得特别哲学，令我肃然起敬。转头我就把同样的话说给贺桃花听，他听了以后睁大眼睛说我有深度，不简单。在比较暗的角落里，我看到了老六，他不跳舞，手握成拳头支在下巴上坐在那儿，俨然罗丹雕塑思想者的造型。我过去拍拍他那瘦削的背，
哎，我说老六，为啥不去跳舞呢？趁着年轻及时行乐才是正路啊。
老六猛地从思考中惊醒，他扭头 凝视着我，一副哲人的面孔。
你瞎呀，孩子，过早的寻欢会很快失去珍贵的好奇心的。
老六扭过头，又复原成雕塑了。董文波走了过来，
嘿，敞亮啊，冯亮，咱去跳一段激烈点的舞，我这儿有迪士科的带着呢，到录音机那换一下就妥了，走。
我俩去换磁带，那时候正放慢四的曲子，场子里跳慢四的人很多，我俩不忍切断大家的兴致，就等了一会儿，就发现这慢四舞跳得最好的一对儿，当属白城来的崔向军和内蒙古来的斯琴格，因为啊，他俩跳得最稳重，表情呢也沉静如水，一如音乐的节奏，而且主要是他们抓住了慢四的精要，因为啊，他们跳得比别人更慢，慢很多，那几乎就是一种伟大的蠕动。董文波评价说，如果是舞蹈比赛，崔斯二人肯定是慢四冠军，没跑。我也点头称是。激烈的音乐终于响起来了，一个高亢的男生反复地唱着什么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董文波有点等不及了，冲进场地中央，眉眼在头顶的一盏小灯和烛光的映衬下，还真的有点像阿拉伯人的模样。他跳着，全身颤动，抬手招呼我上场，我就上去了。当然我不会跳，但我可以学他的样子。我颤动不了，只能左右晃动着将就。这种舞其他人就不敢上了，只有北京的杨春和沈阳的张芳两个女生上来了。大城市来的，见的世面多，就也颤动着跳，四个人就成了会儿气候。但是董文波的风头没处一会儿就被教练师姐他们给切断了，这种舞让他们没事干了，他们肯定认为我们几个人太没眼力见了。余下的时间，我和同班的几个女生跳了跳，他们都不太会，就让我全且散了几回步，然后我又回到核桃花的怀抱，他说说笑笑的教了我几曲华尔兹、探戈和快步舞，我领会的应该说可以，多少有那么点舞感了。但这时突然就觉出腹中有点饥饿了，晚饭因为听说有舞会，心情激动，吃不下太多东西，没有预料舞蹈的运动量这么大，我决定不跳了，就独自出了教室的门，发现走廊里各个教室都传出暧昧的声响和气氛，音乐混杂，好像整个文科楼的教室都变成了舞场。这是周末的大学夜晚，没有晚自习的地方。我没有去第八宿舍楼前面的小卖铺，因为我知道口袋里一毛钱也没有了，月末了，财政吃紧，中午去人民广场把仅有的两元钱买了双袜子和朝鲜冷面。20世纪80年代应该还是这个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但我不会计划，这是天生的，没办法。当然食堂饭票菜票还有些许，但非正餐时间他们就是废纸。这时我觉出现金的伟大了。回寝室吧，兴许有别人晚餐的剩饭可以充饥，这时候肚子饿得有点厉害了，都可以听到咕咕的叫声，节奏近似探戈舞曲。我用仅余的能量登上第八宿舍楼十几级宽大的台阶，这时 从宿舍楼大门里冲出来一个人，险些和我撞个满怀。我吓了一跳，定神看视，发现一个长着双翅的人从台阶上奔腾而下。再仔细看，那呼呼啦啦的翅膀是布匹的质感，这应该是斗篷吧。我想起来了，有人说起过这位不寻常的人物，这位披着斗篷的思想家是本系八一级的师兄，名叫赵鲁子，据说独立思考的能力强大，据说已在二十几位巨人的肩膀上散步很久了。这么晚了，他披着古代侠客常披的斗篷干什么去呢？这个值得考证。但是今天我饿得不轻，没工夫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冲进了336寝室。寝室里有人，这就好，也许省得我各处翻找食物，凑巧的话也许还有肉食呢。屋内是我敬佩的两位，在几乎整个文科的男生都搂着女生跳舞的周末，居然还在看书，其中一位还记着笔记，但我顾不上讴歌他俩。哎，哥们儿，有吃的吗？老八梁太超动作麻利地从桌上的饭盒里拿出半个馒头，老十一许秋慢吞吞地转身，不知道从哪儿整出两片饼干来。两位学习上勤奋的巨匠就这么着让我得救了。记得当时我饿得近乎昏迷，虚汗流淌在我骨感的面颊上，于是我用了大概百米跑的速度吃完了那点东西。哎，下回跳舞呀，一定得带点干粮才行。我带着劫后余生的微笑，郑重其事地依次拥抱了两位提供粮食援助的同窗，用的是电影《基督山恩仇记》里学来的法国式的大拥抱。这时我的体能状况就允许我询问他们为何如此刻苦的缘由了。他们几近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原因，大学就是学习的地方，其他的事情那都是对时间的摧残和浪费。如果图书馆不是因为教室都被舞会占用而爆满的话，他们肯定此时在那里安静祥和的阅读，就不会被饿狼打扰了。我自知理亏，当即检讨，然后也拿出本书配合气氛，但也就十分钟吧，这里的安静祥和就被罗丹的雕塑老六破坏了。他唱着电影《地道战》中的插曲《太阳出来照四方》进来了，音色优美高亢，并在房内完成了最后一个自然段。这时董文波眼里的未来慢四冠军，寝室里年龄最小，东北话叫老嘎达的崔向军也回来了。梁许二位搁下书本，表情愤慨地端着盆儿洗漱去了。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
就当歌。
Seattle, Tacoma, Antwerp? That's right. We're streamed worldwide on our app and on the web a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